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准备的信息呢，是纪念神的拯救。最近几个礼拜印度的超越我们的宣教团队给我们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许多印度教徒、许多穆斯林的教徒，还有许多藏传佛教的教徒，他们听了福音都信了耶稣。上个礼拜四，尼泊尔的团队送给我一个见证，他们说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高山上探访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这是那个山区唯一的一个基督徒家庭。这个家庭多年以来被周围的藏族人所逼迫，被停水停电，被诬告，但是他们依然保持信仰，并且向自己家的喇嘛人来传福音。说队员们听了他的见证以后都感到非常的感动。更奇怪神奇的是，来自有加拿大、美国、尼泊尔、英国和不丹五个国家的基督徒都聚集在他们家里边，一起为他的邻国不丹这个国家来祷告。那我们就看到神拯救印度人，拯救尼泊尔的人，神也拯救不丹的人。神爱世人，神要拯救世上每一个人。那这是去年我去尼泊尔的山上，在那个喜马拉雅高山上面有一个拍了一张照片。你们看最后边那个白色的地方特别是在右边这个白色的那一块，那是雪山。那这些老人家就告诉我说，他说那个雪山的对面后面就是你们中国。所以说在那个山上坐落着很多很多的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便是希望有人去向他们来传福音。我们要感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之前带给我们救恩，在今天这个圣诞感恩的季节，我们纪念耶稣的诞生，我们更是期盼耶稣的再来。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拯救，也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教会要去宣教，我们的目的就是把神拯救世人的好消息，把神赐平安、赐永生的这个好消息告诉每一个人。那下个主日是我们印度短宣队第一个梯队的四位弟兄姊妹要给我们做见证分享请弟兄姊妹你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下个主日的崇拜，一同来见证我们的队员在印度的他们的喜乐和圣灵的工作。那今天呢，我要给弟兄姊妹来分享以斯帖记的最后一堂的信息。那这堂信息呢是关于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高潮，是关于一个拯救的信息。我们呢一起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呢要读一遍。以斯帖记的第八章，以斯帖记第八章第一节，好的，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摩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摩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摩迪改。以斯帖派摩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夫妇在王交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魔。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密大他的儿子哈曼木木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一味美，若喜悦我，请王令下旨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人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人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 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三月就是西班月，23日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着穆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学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穆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一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儿子、女儿，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谕旨，颁布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一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珊城。穆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二德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喜欢快乐，吃白宴宴，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莫迪犹大人，就归了犹大籍。我们再看第九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从20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20节。穆迪改记录这事，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摆宴，馈送食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穆迪改所写谕他们的信，影称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仇敌亚甲族哈弥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扑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事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头上，并吩咐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头上，照扑尔的名字，犹大人称这两日为扑尔日。他们因信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的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海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监督犹大人守这普尔日，用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穆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和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记录在书上。感谢神他的话语。今天呢，我要从这些经文当中呢，给弟兄姊妹呢来分享啊这三点。一个呢就是扭转命运，转悲为喜。啊，第二点呢就是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啊，第三点就是按时守节，啊，不忘拯救。 在以斯帖第一次宴请亚哈随鲁王啊和哈曼吃宴席的那个夜间，这个王呢就睡不着觉啊，王不能入睡。那这个不能入睡呢，就改变了莫迪改的命运。那他就这个王就命令人来给读历史啊，宫廷的历史，说呢这个莫迪改曾经救过王有功，可是呢没有得到奖赏。说王呢就命令哈曼啊去奖赏莫迪改。哈曼将王的朝服给莫迪改穿上，又骑上王的御马，走遍城里的大街小巷来尊荣莫迪改。那这一天的中午，那以斯帖呢要请王和哈曼第二次去他们家吃筵席。那以斯帖在筵席前就告诉王，他说哈曼是他的仇人敌人，而且这个哈曼是一个恶人。这个王听后之后感到非常的愤怒，没有想到自己刚刚提拔起来的大臣竟然背着他的在他的背后灭绝王后的本族。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王呢波斯王呢并不知道这个王的本族是犹大人，所以王就起身离开了这个酒席这个屋子，去了御园去思想一下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当他从御园里面回到酒席之处的时候，就发现哈曼伏在王后所靠的那个榻上，求王后来救他的命。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以为哈曼是在凌辱王后，所以说呢哈曼的恶云就到，有的人就蒙了哈曼的脸。后来王就把哈曼挂在了他所给莫迪改预备的那个五丈高的木架上。圣经说王的愤怒这才止息。那接下来我们到了第八章，第八章一节二节说到，说当日亚哈随鲁王就把犹大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那这个时候莫迪改呢也已经来到了王的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原来是给哈曼的，现在给了莫迪改，等于是把权柄给了他。那以斯帖呢也就把让莫迪改来管理这个哈曼的这个家产。那我们就看到哈曼这个大臣，他的人生是大起大落，哈曼所有的家产都归了以斯帖，哈曼的职位归给了莫迪改。这个时候莫迪改被封为首相或者是总管。那我们就看到这位与犹大人立约的神，他是信实的，他顾念他的百姓，在危机的关头他及时的来出手。哈曼虽然失败了，可是哈曼的谕旨并没有失败，哈曼的谕旨是不能够废除的。因为在波斯王国波斯国，王写的谕旨是不能废除的。以斯帖出于对民族的忠心，他要决心要救犹大人脱离死亡，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又匍匐在王的脚前流泪哀告，求王能够除掉这个哈曼下达的那个谕旨。我们就发现以斯帖这个人他用词非常的谨慎，因为这个哈曼是奉王的名写的谕旨，所以他避免这个王受到刺激啊。在他给王的这个话当中，他说是哈曼是谋传旨啊，现在是啊，如果王你愿意，如果是我在你眼前蒙恩，如果王意味美，如果你喜悦我，你看用了四个若，请王下旨要废除哈曼所传的那个旨。他不是说哈曼奉王所传的那个旨，他是不敢这么说的啊。那这个时候王就对以斯帖说，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哈曼的财产我也给了你了，这个人呢也让把哈曼挂在了这个架子上，但是哈曼奉我的名写的谕旨是无法废除的，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就你们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我呢是没有办法，我不能够废掉那个谕旨。所以说随意就是说 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说这个新的谕旨就是要在这个犹大人遵循犹大人，当他受到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自卫啊。却说王准各省各城的人啊，然后要在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要聚集保护性命啊，剪除杀入灭绝那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包括他们的妻儿，还有他们的夺取他们的财物。那我们知道，哈曼是在一月十三日啊颁布的这个谋害犹大人的这个谕旨。那莫迪改呢是在三月二十三日，这两个谕旨之间呢是差了七十天。现在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在这两个谕旨之间是下达之后，这两个谕旨下达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来看，我们在以斯帖第三章，我们已经知道，当哈曼写了这个谕旨之后，整个苏三城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慌乱。这个谕旨所到之处，各省各处，犹大人是大大的悲哀，进食、哭泣、哀嚎，有很多人穿麻衣躺在会中。可是我们再来看以斯帖啊，这个莫迪改他这个谕旨颁布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到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啊，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且有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欢喜快乐，设摆筵宴，而且因那日为吉日，就是说当时的那些故宫，当时那些那个应该说是这个 employer 叫就他给他的那个雇员呢放一天假啊，你们可以休假，你们可以去来庆祝这一天。说当时有许多的，而且有的人呢惧怕啊犹大人，而且入了犹大的籍。特别是我们就看到这个莫迪改呢，你看他穿的是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就说他的地位尽在这个国王之下。那么第二道谕旨，我们来思想一下，在第二道谕旨下达前的前七十天，那对全波斯的犹大人来说，他们是看不到神的作为。这就像犹大人回归前七十年一样啊，那时候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他们经常的啊来抱怨神。啊，我可以读写经文来给大家来思想，在诗篇里面。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一些经文，就看他们看到神好像是掩面，好隐藏不顾他们。比方说在诗篇的十三章的一节，那时候呢就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要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那这些诗篇的经文呢，不见得指的我不是说是全是在这个被掳期间的，也包括以前的。这个诗篇里面呢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些词句，比方说诗篇的二十二节一节啊，就是二十二章的一节，诗人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那这句话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过这句话。那诗篇的三十五章的十七节，诗人说：“主啊，你看着不离要到几时呢？”啊，你看在诗篇的八十九章的四十六节，这就讲到了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无论是圣经的时代，还是我们今天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就发现，有时候神是沉默的，神是不发声的，好像是神在隐藏他自己。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始终在那里掌管一切。啊，当他说预定的时候到了，神就立刻的拯救，绝不延迟。我们知道犹大人在被掳七十年之后，神就兴起了波斯王胡列，下令让犹大人回归耶路撒冷，回归犹大地。那在波斯帝国的这些犹大人，在他们听到哈曼要灭绝他们的谕旨之后，他们担惊害怕有七十天。可是在七十天之后，莫迪改奉王的命下第二道谕旨，让犹大人来聚集保护性命。同样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之后，第三天 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谢挺教授，他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的教授，那现在呢，他去这个福乐神学院当教授去了。他以前是教我这个旧约的很多的书卷啊，就是他教的。那他最近呢，写了一本书，叫做《缺席的神》。这本书呢，是谢教授对这个雅各和以斯帖记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在雅各和以斯帖记这两卷书里面呢，都没有提到神。可是呢，这个神呢与雅各的女子同在，是他相信在园子当中他一定能够寻得见他的良人。神呢，我们就说在以斯帖记里边，我们看到神也是与以斯帖同在，是他借着他王后的位分来解救犹大人。那谢教授来提醒读者，就神在缺席中存在，临在也在临在中缺席。那今天我们认识神的缺席和临在的两面性，他对于我们在困境当中或者说在苦难当中感到困惑的弟兄姊妹是有很大的帮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苦难，我们祷告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听不到回答，但是我们必须相信神是仍然与我们同在，神他与我们一同来经历苦难。在诗篇23篇的第四节，诗人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因为怎么你知道放羊的人这个杖和杆是干嘛用的？他是校正这个羊群的方向，而且管教那些不听话的人。当这讲到神用他的杖用他的杆来安慰我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神通过管教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管教也是一种安慰，他至少他证明了神与你同在。如果神根本就不管你的话，那说明神就不看你了。所以说神管用管教来安慰我们识别了我们的益处啊。所以说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扭转命运转被威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紧紧的来依靠神。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扭转命运转被威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第九章的第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给的题目就是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亚达月13日，本来是哈曼撤迁要灭绝犹大百姓的日子，可惜这一日反倒成了神的百姓得胜的日子。本来是一个犹大人悲哀的日子，反倒成了犹大人欢乐的日子。本来仇敌要盼望这一天要辖制犹大人，他们没有想到反而在这一天被犹大人辖制了。这种逆转的情况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大家还记得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他们住在摩亚平原，当时的摩亚王找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在神的干预下，巴兰原先想要讲的那个咒诅完全变成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在九章的一节二节，我们就看到犹大人的仇敌恨他们的人，还有这个要害他们的人，他的原文呢都是这个人都是无数名词。这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犹大人所要对付的所要击杀的那些人都是那些起来要准备要杀犹大人的那些人，害犹大人的那些人。也就是说犹大百姓没有使用摩迪改的谕旨所给予的所有的权利，他们没有杀那个妇女儿童，也没有下手夺取这个其他人的财物，只是对付那些执意起来要害他们的人。那第二道谕旨颁布之后，我们说仍然在这个波斯帝国仍有许多犹大人的仇敌，他们无视谕旨的警告和各省官府的立场，他们与犹大百姓为敌。这些害他们的人 并不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是啊受到了哈曼的一种诱惑。哈曼以夺取犹大人的财富为诱饵，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动员出来有很多的反犹分子。那这些人有得哈曼的授权，要抢夺犹大人的财物啊！如果这些人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的目的的话，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而且他们不知道他们人数到底有多少，他们心里有一个想法，如果他们人数多的话，说不定他们还一定能够胜。这就像啊，在出埃及的时候，可是神使仇敌的心都软消化了。这时候当犹大的百姓起来自卫的时候，无人能够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说莫迪改的高升，我们看到使他的势力迅速的扩大，他做宰相短短九个月的时间，他的声望他的权力远播千里，如日中天。那我们想这就是神的一个主权啊，在他的身上。圣经上说各省的首领总督这个省长和协办办理王室的人都惧怕莫迪改，而且都帮助犹大人，所以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那这时候犹大人可以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这个任意这个词呢，就是说不是说你想杀谁就杀谁，那就指的是那些抵挡他们的人，那些恨他们的人，那害他们的人。也就是说当时的波斯帝国的各级官员不再干预这件事情，不再干预犹大人的自卫的行动。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苏珊城呢，他们杀了500人，包括哈曼十个儿子。而且呢这个以斯帖还要求再延长一天，那第二天呢又在苏珊城呢又杀了300人。那在全国呢，整个帝国呢杀了75000人，75000人啊，出行127个省，平均每个省是590人。你可以想想，如果哈曼继续执政，那两个在70天之内没有倒台的话，那地道谕旨他的授权会动员出很多的人来，那个时候真的是犹大人会寡不敌众。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正是因为莫迪改他的权力，他的犹大人的势力很大，各个族呢都惧怕他们，所以说他没有能够使敌人的力量超过犹大百姓的力量，使百姓脱离仇敌得享平安。那在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就看到有3次提到犹大人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啊，他们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曾经有人，你比方说扫罗，神本来让他灭绝亚玛利人，把他的财物都给他烧掉，可是呢扫罗不但保留了这个亚玛利人的王亚甲，而且呢把好的牛羊都保留了，所以说受到了撒母耳先知的责备，神也就抛弃了扫罗啊。那我们就看到在百姓得胜之后，他们就进入了这个安息平安，他们就脱离仇敌要享平安。那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不会落空。神曾经祝福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到了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那神就又对他说，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那神也曾经应许大卫说，他说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直到永远。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没有落空，在以斯帖记这里边神保护了他们，拯救了他们。当我们来看更多的经文的时候，在但以理书里边，但以理书这个第10章的背景呢，是整个是波斯帝国的时期。当时波斯帝国呢，它这个统治时期呢，大约有200年，从主前539年到主前331年，然后后来就是希腊帝国。在但以理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在为他的国家的前途祷告，为他的民族做前途祷告。当时呢，上帝呢就向他预告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当天使加百列从天上带信息给丹尼里的时候，被波斯国的魔军拦阻21日。那是天使米迦勒来帮助他击溃了这个波斯国的魔军。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波斯国的这个魔鬼呢必然会攻击住在波斯地的犹大人。我们知道当以斯帖记这卷书写的时候，犹大这个第一次回归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被掳70年的刑罚已经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尼西米还没有回去，所以我们就看到犹大人还被牵扯到很多的重大的冲突当中。那从以斯拉记尼西米记里面，我们就知道当时的这个犹大人在耶路撒冷受到很多的拦阻和攻击。那特别是最后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天使加百列说，他说你知道我是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所以说在200年的波斯统治期间这个魔鬼一直在透过波斯的政府要攻击这些在外邦的这些犹大人。那我们知道波斯之后就是希腊，就是来罗马透过这几百年，可是我们看到神这个救赎的大能，神的看顾和保守，照他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在2000年之前已经降临在以色列中间。当耶稣30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耶稣传道3年多之后，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借罗马驯服比拉多之手把耶稣钉了十字架。耶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使人复活，他完全有能力可以打败那些捉他的钉他十字架的官兵。然而耶稣他顺服神的旨意，选择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是为了我们的罪，是为了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去死，为了使我们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新的生命。圣经应许我们有一天耶稣还要从天上再次回到地上来，在荣耀中显现他自己。在哥罗西书的3章3到4节说到，当我们死后，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章20节21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次降临，那些相信耶稣的人，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复活见主的面，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神赐给我们。那今天当我们讲到我们要脱离仇敌，又想平安，那今天谁是我们的仇敌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哪些人得罪了我就是我的仇敌。弟兄姊妹，你这么想就错了。仇敌在圣经里面我查了一些经文，它告诉我们一个魔鬼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时刻寻找吞吃的人，要毁灭我与神为敌的一切的人和势力是神的仇敌，是我们的仇敌，在使徒行传13章里面讲的。那圣经还讲到死亡是我们的仇敌，有一天神要来毁灭这个死亡。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启示录20章的14节说，埃瑟大宝录审判之后，神要把死亡和阴间扔在火湖里。你要知道死亡和阴间它是有人格化的，他要把它扔在火湖里。说今天我们真正要脱离仇敌， 要得享平安，我们必须相信耶稣，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救恩，与神和好。今天在我们这个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里边，那我想邀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希望你能够举起你的手。我们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如果不好意思说呢，你可以给我们的三会队员给我们的同工们来说，你如果愿意相信，我们可以向你来传福音这是我给弟兄姊妹讲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要脱离仇敌，要享平安我们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来看如何来按时守节，不忘救赎在这个以斯帖记的第九章里边有三段经文呢，就讲到了这个普尔姐的事例。第一段呢是在16节到19节，那第二段呢是在20节到28节，第三段呢是29节至32节，三段经文都在讲这件事情。在苏珊城的普尔姐呢是有三天，他们是亚大月13日14日聚祭，然后15日的休息设宴欢乐。可是在苏珊城的其他的地方呢是有两天他们在13日聚祭14日休息设宴欢乐。所以说犹大人过普尔节，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要休息，要宴会，要欢乐。但是我们过圣诞节呢，我们希望不要这样。圣诞节有新的含义在后面那我们先来看这些经文呢是就是在16、17节到19节里面的，讲到了为什么在苏珊城要休息三天，为什么在外地休息两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莫迪改，他详细的又把这个事件总结了一下，告诉全波斯帝国的各省各城的人，而你们要守亚达月14、15两日确定这两日呢为全国的普尔节。又注意到这个普尔节不但是世界的欢乐宴会，还包括互送礼物周济穷人在这个24、26节里边，你就发现我们说照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日这两日为普尔日。那最后一段呢，它是记载在这个，这是以斯帖写的以斯帖用他的权威在这个摩迪改的权柄之上又加上他的权威，也就是说保证在全国能够过这个普尔节，这是摩迪改写这个经文的目的。那现在我们需要思想的就是犹太人他怎么能够，他怎么来庆祝这个普尔节。在他们庆祝这个普尔节的时候呢，他读这个以斯帖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他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呢，同时他要读出埃及记的17章8到16节。那这段经文呢是关于亚玛利人向以色列人发动战争的故事。当时神就对摩西说，他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而且耶和华说他起了誓，一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那我们知道哈曼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亚玛利人夏家亚家。所以说这个出埃及记和以斯帖记它是有关联的。在普尔记读以斯帖记这卷书之后，总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经文。这个祷告的经文说，我主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宇宙的王为我们征战，为我们实行审判，为要报仇，为我们报仇，向我们胜利的敌人实行报应，为我们向我们的仇家仇敌索取赔偿。主啊，您是应当称颂的，为你的子民以色列向他们的仇敌索取赔偿，是拯救的神。那这句话呢记录在巴比伦塔木德的圣卷篇里。那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拯救是以斯帖记和出埃及的一个共同的主题。那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一下这个 普尔节和月节它的这个时间相关性啊，在巴比伦的一月份，就是这个希伯来人的啊，犹大人的呢是尼三月，哈曼在尼三月十三日出天，他可不知道第二天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尼三月十四日。他抽到的日子呢，灭绝犹大人的日子呢是十二月亚拿月，十二月的十三日，那个这天正是逾越节前一个月。所以普尔节它是标志着这个一年的一个结束，逾越节呢是标志着一年的开始。那对犹大人来说，这个普尔节和逾越节，它是这段时间是他们纪念他们的民族被拯救的一个日子。所以说哈曼对犹大人怀有恶意，他抽签呢却抽中的是逾越节前夕，原本是对犹大人的一个恶事，却变成了对他们的一个救赎。那这其中一定是有神的旨意，神的作为。哈曼他无法知道他所看不见的神，那个无所不能的神，可以超越，可以扭转人的计划。在普尔节和逾越节里边有很多共同的元素，比方说这两个节都是发生在国外的宫廷，一个是在埃及的宫廷，一个是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宫廷。那神的百姓当时都受到了生命的威胁，这两个节里边都有这个拯救的故事，有报复的故事，有得胜的故事，而且呢他们都设了这个节期来纪念。可是这两个节呢也有不同的地方，月节是有神的临在，当时神占据了这个月节的舞台中央，神说话，神吩咐摩西，神赐下这个月节的律法和规条啊条规，而且神呢派天使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甚至神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面前蒙恩，掠夺他们的财富，而且神使用大东风吹干了红海海底，让以色列人通过，却淹没了埃及的军兵。那这些神的作为，可是在普尔节这里边我们都看不到。普尔节这里边神在隐藏在人的身后来工作。那我们要注意到逾越节是神设立的，它是法律的律法的一部分内容，但是普尔节是人设立确认，它是在律法之外，在以色列外地实践的。却说逾越节和普尔节这两个节庆，在拯救的这个主题下，它告诉我们这个神是一个动态的，这个神有时候是缺席的，有时候是临在的，他在人类的历史上自由的工作来拯救他的百姓。说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如果祷告神没有回应你，你不要泄气，神仍然与你同在，与你一同来经历这个患难。说今天呢是我们在这个圣诞节这个期间，每年我们要按时守圣诞，纪念圣诞节，过圣诞节，这个纪念受难节和复活节，这到底什么意义呢？我们纪念圣诞节，我们是纪念耶稣的诞生。我们每年纪念这个受难节、复活节，我们是纪念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的纪念的目的就是我们不忘神的拯救，我们在期盼神再来，要接我们去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说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已经得到了神的救赎，可是今天我们仍在处于一个得救的过程当中，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复活见主的面，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华人当中有一位老牧师，他叫林道亮。林道亮牧师说，他说教会是神的一所大学校，在这个神的教会这个大学校大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对神的拯救最好的纪念就是我们要学习来敬畏神， 来远离罪恶，来追求圣洁。在这个大学校当中，我们要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活出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的样式。我们在这个大学校里边，我们要积极的为神的做工，来扩展神的国度。弟兄姊妹，你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神的拯救吗？阿门吗？弟兄姊妹，阿门，阿门，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带领我们啊学习完了《以斯帖记》啊这卷书，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在这卷书里边让我们看到啊你救赎的恩典啊，你有时候你透过你的话语，有时候你透过你的行动，有时候你是透过人的行动来拯救。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作为。亲爱的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一切的难处当中，我们知道神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带领我们走天路。我们感谢主，求你来赐福每一位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